去建设研究所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很清楚，印度所作为公司软件开发与队伍训练的组织，一定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不可能指望中国员工长期在那里驻扎。中国员工过来都是任务型的，一两年就一定会走。那谁会在印度所真正安下心来建设呢？谁会是印度所稳定发展的基础呢？我想只有印度人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印度所就是家，他们一定会对印度所的日常管理体系搭建更热心更积极。我与我的团队达成共识，就是一定要把印度所建设成一个铁打的营盘，而铁打的营盘一定是由印度员工来构成。田涛，这是您刚去就有的想法。旅客，1999年我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后来在整个印度所的建设过程中，当中国员工和印度员工出现工作矛盾或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，我内心的尺度是有点偏向印度员工的，虽然总体上会客观处理，但如果说大家要各打50大板，我一定首先会打中国员工。这也是一种工作的策略，一种短期管理需要服从长期战略的选择。我需要更尊重本地人才的意见，发挥他们的才智，识别其中的优秀人才，发动他们帮助华为在印度建立软件开发管理体系。这个管理体系是由本地人才建立的，也必须由本地人才来建设，这样才能建设好铁打的营盘。田涛，公司当年有没有说要在印度长期扎根下去？旅客，没有。我不知道公司在研发的洗血战略要洗多少人的脑子。一开始，有印度员工在沟通会上也直说，研究所的房子是租的，车是租的，都是短期的，没有在印度长期投资的资产。我说，这样的问题我确实没法回答，因为这是整个公司当时的全球政策。但是我能做的是把你们这些人用好，你们自己感受到信任、发展空间和工作的氛围，这一点你们自己是清楚的。我的承诺就是要发挥你们这些优秀的员工的作用，来和我们一起建设公司在印度的运作体系。你们不仅是华为在印度的雇员，也是公司在印度机构的 founder 创立者和建设者。我就跟他们这样讲，任何一个印度人给我们提改进意见，只要是总体上有利于目标达成，我基本上都回答 why not， 为什么不呢？你去做，我来支持你，这样他就有被信任的感觉和自我的驱动力。还有，我们规定在印度所日常必须说英文，无论是印度员工还是中国员工。我记得当时洪天峰、陈朝辉、丁云等去印度所交流，我也要求他们说英文，我就讲任何人来这儿必须说英文，我听到谁说一句中文就罚款100卢比，大约20块钱人民币。因为我认识到，若允许中国员工说中文，那印度人就自然说印度当地语言，随后整个组织与队伍就成了两张皮了。而我要看到的是一个融为一体的组织。我跟所有人讲，在印度所这儿没有华为印度人、华为中国人，到了这儿全是华为员工。所以第一个规矩就是大家到了办公室请说英语，被我听见了就罚款100卢比。后来有些员工学精了，躲住我说中文，我就想了个绝招，只要被我听见说中文了，就带个红袖章，直到找到下一个说中文的，再把红袖章给别人。 这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。另外，本地化管理要求主管要有足够的耐心，因为一开始要求说英语一定会影响到效率，这就需要主管坚持住。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员工叫江克斌，是公司派去印度所研究和实践质量运营的。他在来以前完全不能说英文，年龄也相对比较大了。原来一般我们开例会一个下午就能开完了，但是他参加我们的会议，由于讲英语讲不出来，憋来憋去的沟通很费劲，往往会议要开到晚上。其实这时就考验主管是否有这个推行语言管理的决心，说不出来我就等你，但你一定要讲。因为这种压力以及这种组织的引导与信任，江克斌自己也感觉到了给组织带来的低效，所以他拼命学习英语，能力提升得很快，一个季度就基本能开口讲英语了。后来他离职开了一家外贸公司，他就是与外国联络的业务员。所以语言问题的解决不是技术问题，本质是决心问题。加强语言管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？其实是我用语言为案例，给印度所全体员工一个明确的信息，就是我是一视同仁的，大家都说英语，哪怕影响了效率，也请你说英语，坚决执行。最后，很快语言就不是问题了，所以第一条铁律是不能说中文。当时我们还建立了另一个规矩，称之为第二条铁律，也就是不论中国籍员工还是印度籍员工，都必须尊重汇报关系。因为印度所的组织层级是科层式结构，一层层的，每层的责任者有可能是中国员工，也可能是印度员工。可能一个项目的经理是印度员工，然后公司派来了一个中国技术主管做中层，下面又是印度员工。我们给所有人下的指令就是，你该向谁汇报就向谁汇报，不要因为你是中国员工就越级汇报。因为如果一个印度经理第二天突然发现中国下属在给他布置任务，说上面中国领导要求是什么，你说这个印度经理的感觉是什么？所以当时我们就是没有国籍区分，中国员工也没有特权，该向谁汇报就向谁汇报，不要越权。这尤其针对中国员工，因为他们日常的宿舍在一起，吃饭在一起，很容易出现高级经理图省事儿，要求一个中基层的中国员工给自己的印度上级经理传递要求的情形。若不加管理，就会破坏组织既定的管理秩序，无法建立一个本地人都认同与尊重的组织运作体系。关于本地化建设，最后还有一个要点，就是强调彼此尊重。我们发现，中国员工在一个环境中工作久了，很多时候对沟通或者协同就比较容易不耐烦。所以我们安排所有被派到印度的中国员工，一开始就接受两三天的培训。培训内容叫 Welcome to India, 欢迎来到印度。将印度的历史、文化、礼仪、沟通要点介绍清楚，让大家不要无意去踩坑。比如说，不要主动去谈政治敏感问题等。这样，中国员工在当地生活、工作，就知道哪些是禁忌，哪些东西不能碰。我们要求大家学会换位思考。我同中国员工沟通，说可以换位思考。一个印度员工加入华为，他的感受或者他对个人的期望，跟你一个中国人加入中国某外资企业有什么区别？应该是没有区别的。如果你作为在中国的外企雇员，你期望什么？肯定第一个是希望能够做更重要的事情，第二个是重要的事情做好了，需要得到公正的评价，第三个是 如果一两件事情做好了，希望有更好的机会做更重要的事情。我认为，这就是一个人在一家企业里真正的心理需求。这个心理需求其实也是一个印度人在华为工作的心理需求。所以，我在印度所做好本地化，做好团队融合，最核心的是做好了三点。第一个是工作语言的统一，第二个是尊重汇报关系，第三个是让大家相互理解，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。田涛，当时这些措施是公司提的要求，还是自己想出来的？旅客，我们自己想的。田涛，会不会觉得当时公司对于一线指挥官授权很大？旅客，是，那时候公司对于一线的放权是非常大的，基本上是结果导向的，只要你的方向对，你能取得成果，过程怎样搞，没有总部的人来干预。有时候回去汇报一下工作，领导最多给一些建议和要求，说一下改进方向，然后就把钱拨来了。我们在那儿具体怎么搞，包括组织设计怎么搞，员工怎么管，都是由自己定。当然不是我个人定，是拉着印度员工一起来定。田涛，那时候公司为什么这么放权？旅客，我想，第一个是当时公司发展太快，总部管不过来。第二个是公司当时在海外也没有组织管理经验，所以就放出几只小老虎去试验试验。田涛，那现在总结看，印度所对公司开创海外研究机构是不是也是一种探索？旅客，我觉得是一种大胆的探索。第一个，怎么样从外部的合作开始，找到软件开发管理模式，然后在内部复制。第二，是如何培养出一批熟悉管理流程的人。第三，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本地化运作的研究所。我后来做人力资源与干部管理工作，对比了很多成功与失败的案例，感觉在海外岗位上一定要用对人。这个人应该是心态开放的，有比较强的战略思维能力、沟通能力，否则这个干部就当不好，因为他要理解非常复杂的环境和当地人员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，这样才能对症下药，做好管理，激发各方资源。